弟兄姊妹们都交通了不少。
啊，弟兄姊妹都交通了不少。
我们看十二章的时候。
啊，我睇十二章的时候。
你非常容易的就连上了十一章所说的话。
非常好容易的就连上到十一章里面所讲的说话。
而十一章呢？
而十一章呢？
也是跟着前面那几章而来的信息。
啊，亦都系跟住前面嗰几章嘅信息而嚟嘅。
啊，上次我们交通的时候已经提到。
啊，上一次我哋交通嘅时候已经提到。
就是借着十一章里面的人来印证了，前几章里边所说的那些事。
就借着十一章里边所引用嘅人嚟到见证咗前嗰几章所讲嘅。
十二章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来围着我们。
所以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有咁多见证人，而同云彩咁围绕着我哋。
那么这些见证人都一直向我们说话说，说我们的主是真的。
啊，呢些见证人都一直向住我哋讲话，我哋嘅主系真嘅。
一直向我们说，神的应许透过我们的主要来成全的。
啊，一直讲到神嘅应许透过我哋嘅主必定要成全嘅。
从律法一直到基督钉十字架以后所完成的救赎。
啊，从律法到基督钉十字架所完成嘅救赎。
哦，这一个应许完全的对的。
啊，这个应许完全是对的。
那么十一章的人就这样的向我们说了话。
啊，十一章里面的人就这样向我们讲了说话。
那么现在十二章呢，就来到希伯来书的那个主要的目的了。
咁到十二章呢，就来到这个希伯来书主要的那个的目的了。
那十二章，对不起，希伯来书的那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圣灵因为只晓得许多希伯来的信徒因着律法的原因，因着环境的原因而里面起了一个好大的疑惑。
写希伯来书的人他知道当时的希伯来的人，他们因着律法的原因因着环境的原因，叫他们里面有很多的怀疑。
究竟我们这样跟随主是不是对的呢？
到底我们这样跟随主是不是对的呢？
那么这样跟随主是不是真的是把律法上所说的来成全呢？
效法主是不是就将律法上所讲的来成全呢？
那圣灵就用着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人说了那么许多的话，
所以圣灵就藉着写希伯来书的人讲了这么多的话
来说明主耶稣是对的，
你就讲明主耶稣是对的，
主耶稣的所作是对的。
啊，主耶稣所作是对的，
他所显明出来的完全就是律法上所表明的。
啊，他所显明的就完全是律法上所表明的。
那么整个属灵的历史，许许多多的人就是证明了那一件事。
啊，很多在历史里面的这些人就证明了这一点。
那因此在十二章的里面就说，你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所以十二章就提到你们要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那我们先来注意，就是重担是指着什么？
我们先注意这些重担是指什么？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心思上的各种的难处。
啊，用最简单的说话来讲，就是在心思里面各样的难处。
心思上各种的疑虑。
在心思上面各样的疑虑。
那是疑虑，就是从律法而产生的。
疑虑的疑虑就是从律法里面所产生的。
啊，这个疑虑就是从那个以色列被造的这个事实来发生的。
而这个疑虑是从以色列被造的那个事情来发生的。
整个的来说，就是神在旧约里面所做这许许多多的事，真的来到耶稣的身上就结束了吗？
简单来讲，就是在教里面神做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是不是来到耶稣身上就成功呢？
如果不是在那里结束的话，
如果不是那里结束的话，
我们又跟从了耶稣。
如果你又跟从了耶稣，
那是不是把许多我们该跟上的丢掉了呢？
咁系将我哋好多跟上嘅要抌低呢？
这就是当时许多希伯来人里面的那一个难处。
啊，呢个就系当时希伯来好多人心里边嘅难处。
同样的原则。
啊，同样嘅原则。
啊，今天许多的信主的人也是带着各种各样心思上的难处。
啊，今日好多信从主嘅人同样喺心里边带着各种各样嘅难处。
啊，但是心思上的难处是最阻挡我们跟上主的。
但心思里面的难处是最阻挡我们跟从主的。
比方说。
譬如说。
在今天来的，我们讲今天。
我们讲今天。
如果我们的主不是 最准确的。
啊，如果我哋嘅主唔系最准确嘅话，
那我们现在信了主。
咁我哋而家信咗主。
世界我们放下了。
啊，世界我哋摆低啦。
啊，菩萨我们也放下了。
啊，菩萨我哋又摆低咗。
啊，其他的那些，我们也放下了。
啊，其他嗰啲我哋都摆低咗。
到头来主不真的。
而到头来主系唔真嘅。
那我们岂不是白跑了，又浪费了，又落空了？
咁我哋岂唔系白费咗？岂唔系系落空咗咩？
弟兄姊妹，你看今天许多基督徒有意无意的，还是带着心思里面和许多的疑虑来走主的路。
啊，弟兄姊妹，今日嘅基督徒好多里边，有意无意嘅，甚至里面仍带着好多嘅疑虑。
但是一个真正要走上主的路的话，头一件事情要放下许多的重担。
啊，要跟从主头一样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
第二件事情。
啊，第二件事情。
脱去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啊，脱去容易缠累我哋嘅罪。
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啊，等于呢个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事。
我估计很多人读这一句话的时候，都读到道德性的那一方面去。
我相信好多人读到呢句说话嘅时候，都读到道德性嗰方面嘅事情。
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的话，你就不能这样读。
啊，等于我哋读希伯来书嘅时候，我哋就唔能够咁样读。
啊，因为这里不是讲道德性的犯罪。
啊，因为呢度唔系讲道德性嘅犯罪。
啊。当然，照着我们个人的那个经历来说，
啊，当然主张我哋自己个人嘅经历讲，
有一些罪是我们非常不容易把它甩掉的。
有啲嘅罪系我哋非常唔容易将佢嚟到抌低嘅。
现在摔掉了，明天又回来。
你将佢抌低咧，听日又翻翻嚟。
我们承认有这样的事。
啊，我哋承认有咁嘅事。
但是在希伯来书里头，不是讲这一些。
啊，喺希伯来书唔系讲呢一啲。
希伯来书讲什么呢？
希伯来书讲乜嘢？
这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是说什么呢？
呢啲容易缠累我哋嘅罪系讲到乜嘢？
弟兄姊妹，记得第二章、第三章里边说的是什么？
啊，弟兄姊妹仲记得响啊第二章、第三章里面所讲系乜嘢？
他们不能进入那安息。
佢哋唔能够进入嗰个安息，
是因为不信的缘故。
系因着不信嘅缘故。
在希伯来书里头所盯住的那一个罪，就是那个不信的罪。
啊，希伯来书所盯住嘅嗰个罪呢，所盯住嘅嗰个罪呢，就系不信。
我们读希伯来书，你读英文也能看到。
你读希伯来书读英文，你都可以睇到。
就英文给我们看到，不是说普通一般的罪。
啊，英文唔系睇到，唔系俾我睇到一般嘅罪。
是那一个罪。
系嗰一个罪。
有一个 article 在那里。
系有一个介喺前面嘅。
是单数的。
系单数嘅。
如果我们中文要是把它翻出来翻得准确的话，就把一个那字加上去就成了。
如果中文将它翻得准确的话，就将那个那加上去就准确了。
啊，你可以这样加。
啊，你可以这样加上
去。脱去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啊，脱去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或者说。
或者讲。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那罪。
啊，脱去容易缠累我哋嘅那罪。
啊，不管你家在哪里。
你哋家边一处。
这个字一加上去就清楚了。
嗱，呢个字一加上去就清楚。
就明确了。
就明确了。
那希伯来当时的信徒，他们所以产生这许许多多的困惑。
啊，当时希伯来嘅信徒之所以肯产生咁心思里产生咁多嘅
原因，就是里面还是带着那个不信。
原因就系里面仍然系带住嗰个不信。
像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带着不信来行走主的路，
啊，像喺嗰啲喺旷野里边嘅以色列一样咁嚟行行主嘅路。
那因此，如果现在要在主的路上走得好，
咁如果而家要喺主嘅路上走得好，
必须要对付那一个不信，
就必须要对付嗰个不信。
那希伯来书说了许多的话，
希伯来书提到好多说话。
希伯来书一开头就说，
希伯来书一开头就讲，
现在是神借着他儿子来向我们说话。
而家系藉着神嘅儿子向我哋讲说话。
那么神儿子怎么向我们说话呢？
咁神嘅儿子点样向我哋讲说话呢？
就是借着那个六七八九十那几章里边的那个，那是应验旧约里头的预表来向我们说话。
啊，就系藉着六七八九十章里边藉着嗰啲嘅预表所应验嘅说话嚟讲。
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那也就是说我们不相信神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不相信神的话。
弟兄姊妹必须在希伯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必须要抓住那一个事实。
你要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必须要抓住那个事实。
神的儿子就是神今天向我们说的话。
神的儿子就是神今天向我们所说的话。
那么我们对神的话的不信就叫我们不能走上神的路。
我们对神的话的不信就不能够叫我们走上神的路。
那么所以在这里就入题了。
所以在这里就入题了，
脱离心思里头各种的疑虑，
脱去心思里面各样的疑虑，
对付掉我们在神面前的不信，
对付了我们在神面前，
然后环境跟随主的环境并不是那样顺利，
跟随主的环境并不是那么顺利的，
这也是当时希伯来信徒所遭遇的一些实际的情形，
这个也是当时希伯来信徒所遭遇实际的情形，
但是你要越过那一个眼见的环境，
但你要越过那个眼见的环境，
存心忍耐了，
就要存心忍耐了，
来走前面的路了，
你要走前面的路，
怎么个走法呢？
那怎么个走法呢？
这句话很重要，
这句话很重要，
还是回到神向我们说的话的这个事上头，
还是回到神向我们说的话的事情，
刚才弟兄们都提到那个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刚才弟兄们都提到那位仰望为我们信心信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我们如果把这几句话的那个意思或者那个定义几有几个词的定义一下准确的话，
如果你将你里面个几个词嚟到落咗个准确定义嘅话，
那意思就非常清楚了。
个意思就非常清楚。
刚才弟兄们的交通已经很接近了。
头先弟兄们交通已经好接近啦。
但是还不够明确。
仲系唔够明确。
首先我们注意那个仰望。
首先我哋注意个仰望。
那个仰望就是看不错。
仰望就系睇唔错。
那但是是怎么看法呢？
点样睇法呢？
是坚定的。注视
就是坚定的注视，
一直盯着他来看，
就是一直盯着他来看，
把他以外的任何的事物都拿开，
将他以外的一切的事物都拿开，
单单的看着他，
是单单看着他，
注视着他，
注视着他，
全心全意的注定他，
是全心全意的注视他，
这个是仰望的那个意思，
这个是个仰望的意思，
在我们跟随走上主的路的时候，
当我们在跟随走上主的路的时候，
这个仰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仰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单单的看他，
就是单单的看他，
注意的看他，
注意的看他，
坚持着看他，
是坚持着这样来看他，
然后底下的那个词又要弄一个很清楚的定义，
然后底下那个词呢也都要定一个很清楚，
当然仰望的是耶稣，
当然仰望是耶稣，
那么但是耶稣是谁呢？
那耶稣是谁呢？
我想中文那个小字那个是比较准确，
我想中文里面那个小字是比较准确的，
不然的话我们还是摸不到那个什么信心创始成终，创始成终，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还是摸不到那个什么是信心创始成终的，
你留意中文那里那个小字，
你看中文那个小字，
他说仰望那位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说仰望那个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
这个话要解释一下，
这个话要解释一下了，
因为还是不容易明白，
因为还是不容易明白，
怎么为真道创始成终，
怎样为真道来创始成终，
我用我的话来把它表达，
我用我的说话来将它表达，
仰望那一位耶稣，
仰望那位耶稣，
他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创始人和那个成全人，
他就是我们所相信那位创始人和成终人，
或者用另外一个话来说，
或者用另外一个说话来说，
他就是我们所相的信仰的那一个完整的内容，
他就是我们那位信心仰望那个完整的内容，
我们的信仰是从他开始的，
我们的信仰是从他开始的，
又以他为终结的，
又是以他为终结的，
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等于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
这里那个重点不是信心的问题，
那个重点不是信心的问题，
这里的重点是那个信的对象的问题，
那个重点是信的对象问题，
我们所相信的是那一位耶稣，
我们所信的是那位耶稣，
他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一切，
他就是我们所相信的，
我们所相信的就是他，
我们所相信的就是他，
我们所仰望的那一座城， 就是他。
我哋所仰望嗰座城就系佢。
金银那座城的是他。
啊，金银嗰座城系佢。
设计那座城的是他。
啊，设计嗰座城又系佢。
打开我们到神面前去的道路的是他。
啊，打开我哋到神面前嗰条路嘅系佢。
叫我们在神面前不给定罪的又是他。
叫我哋喺神面前唔被定罪又系佢。
啊，是我们所信仰的，或者是我们所相信的每一样都是他。
啊，我哋所相信我哋嘅，我哋所信仰嘅每一样都系佢。
我们所要，这就是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所注意定的那一件事。
啊，呢就我哋跟随主嘅人所注意定嘅嗰件事。
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啊，我感谢赞美我哋嘅主。
那在这一个地方，
喺呢一处地方，
不仅是对当时的希伯来的信徒指出那个明确的相信的方向和内容，
唔仅仅喺当时嘅希伯来嘅信徒指出前面嗰个明确嘅道路同埋方向，
也同时向每一个读神的话的人指出同样的相信的方向和内容。
啊，同样对读主嘅话嘅人。又指出嗰个相信嘅方向。
那我们信什么呢？
咁我哋信乜嘢呢？
我们信那一位神的儿子耶稣。
我哋信嗰位神嘅儿子耶稣。
那我们相信圣灵不相信？
咁我哋相唔相信圣灵呢？
我们相信有圣灵。
我相信有圣灵。
但是我们不相信圣灵。
但我哋唔相信圣灵。
我们相信圣经不相信？
我哋相唔相信圣经呢？
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但是我们不相信圣经。
但我们不相信圣经。
那我们那这样我们相信什么？
那你说那我们相信什么呢？
我们相信神的儿子耶稣。
我们相信神的儿子耶稣。
当然圣经是为神的儿子耶稣做见证的。
所以圣经是为神的儿子做见证的。
我们是相信，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我们所相信是相信圣经，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
但是我们不是根据圣经来做我们相信的对象。
但我们不是以圣经来作为我们、相信的对象。
我们相信的对象是主自己。
我们相信的对象是主自己。
我们相信的内容是主自己。
我们相信的内容也是主自己。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
啊，我忘了是哪一位弟兄的经历，是前面走过的弟兄的经历。
啊，我唔记得系边一位前面嘅弟兄所走过嘅经历。
啊，他是在圣公会里面出生的。
啊，佢喺圣公会里面出生嘅。
啊，圣公会里面是使徒信经的里面，就是我信教会。
呢个喺圣公会里面嘅使徒信经里面就提到啊，我信教会。
啊，那个弟兄是说，
嗰个弟兄
他们在背使徒信经的时候，
佢哋喺嗰度背使徒信经嘅时候，
众人都在那说，我信圣而公的教会。
啊！众人都讲话我信圣而公的教会。
这个弟兄说我不信。
这个弟兄话我不信。
那个意思就是我不相信教，我不信教会。
啊！那个意思就话我不信教会。
那个牧师发觉了这个问题。
咁啊，牧师发觉了这个问题。
他说你不信教会。
佢话你不信教会。
使徒信经上是这样说的。
那使徒信经上咪咁讲嘅喎。
那现在我们说，你再说。
啊！咁我哋而家讲咧，嗱，你再讲。
我们信圣而公的教会。
啊，我哋信圣而公的教会。
那个弟兄说，我还是不信。
个弟兄话，我仲系唔信。
那他们为什么不信？
个弟兄话，嗰啲人问佢，点解你仲系唔信呢？
我只相信耶稣。
佢话我只相信耶稣。
我不相信教会。
我唔相信教会。
教会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啊，教会并冇解决我的问题。
只有耶稣解决我的问题。
啊，只有耶稣解决我的问题。
那弟兄说，你看到这里面的一个痕，在希伯来书这一个地方，就非常清楚的给我们指明这一个事实。
啊！你知唔知喺希伯来书喺呢一处就好清楚同我哋指出呢个事实。
我们怎么来跟着主的路往前走呢？
我哋点样跟住主嘅路嚟往前走呢？
我们那个目标一定要明确。
啊！我哋目标一定要明确。
我们走的方向一定要对。
啊！我哋走嘅方向一定要对。
不仅是对，而且要绝对的准确。
唔仅止对，而且系要绝对嘅准确。
那个准确的那个方向是什么呢？
那个准确方向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
因为他是我们所相信的创始和成终。
啊，因为他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位创始和成终。
是他开始那个信仰。
是他开始那个信仰。
他开始了，我们就有了那个信仰的内容。
他开始了，我们就有信仰的内容。
他把我们所相信的带到完全的地步，那我们就得着我们所相信的。
啊！佢将我哋所相信带到嗰个结局，咁我哋就能够得着我哋所相信嘅。
那么，他怎么成为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个 内容呢？
咁佢点样成为我哋所相信嗰个内容呢？
佢怎么成为我们信仰的起头和结束呢？
佢点样成为我哋信仰嘅起头同埋结束呢？
他自己有一个经历。
佢自己有一个经历。
就是底下所提到的。
呢个就系下面所提到嘅。
他走过十字架的路。
佢走过十字架嘅路。
进到神的荣耀里。
进到神嘅荣耀嗰处。
我们感谢主。
我哋感谢主。
这是主走过的路。
呢个系主所走过嘅路。
这是主自己的经历。
呢个系主自己嘅经历。
但是重要的那一件。
但系重要嗰件。
这个经历。
呢个经历。
不在这一条路的本身。
唔在呢条路嘅本身。
啊，因为这一条路就是忍受十字架的羞辱。
系啊，呢条路就系忍受十字架嘅羞辱。
然后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然后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这个是这一条路的经历的本身。
啊，这个是这条路经历的本身。
但是这个不是这一条路的目的。
但这个并不是这条路的目的。
那这一条路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条路的目的是什么？
也就是刚才弟兄们一直在那里转那个喜乐的问题。
啊，这个就是刚才弟兄们一直在那里转这个喜乐的问题。
成就神的旨意。
成就神的旨意。
弟兄姊妹，你回到第十章里头去看的时候，你就看到了。
哎，就你翻到第十章里面的时候，你就看到了。
啊，那主说，神啊，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的那一小段。
就是神啊，你为我预备了身体的那小段。
啊，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欢的。
啊，燔祭和赎罪祭是你。
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
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
而我来了。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些话的时候，
啊，等你们看到这些话的时候，
你就晓得，
要晓得
主的整个的经历，
主自己整个经历
是有一个目的在哪里？
还有一个目的在哪里？
那一个目的就是成全神的旨意。
那个目的就是成全神的旨意。
那一个目的就是满足神的心意。
啊，那个目的就是满足神的心意。
那一个目的就是叫神得了喜乐。
那个目的就是叫神得着喜乐。
当神得了喜乐的时候。
当神得着喜乐的时候，
我们的主也喜乐。
我的主也喜乐。
我们的主喜乐的时候，
我的主喜乐的时候，
跟随主的人也一同喜乐。
跟随主人也一同喜乐。
那就是你看到那里面所说前面的那个喜乐是这样给我们来看到的。
啊，你叫你喺度嗰个前面嘅喜乐系咁样俾我哋所睇到。
啊，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我哋敬拜赞美我哋嘅神。
当然在主自己的那个经历上面，
当然主自己的经历上
面，我们是看到一些事情，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跟随主的路，
跟随主的路，
相信主的路，
相信主的路，
先降卑，
是先降卑，
后升高，
后升高，
先忍受，
先忍受，
后得荣耀，
后得荣耀。
那这一个是很清楚的，
啊，这个是很清楚。
那这样一来的时候，
这样来的时候，
就把整个希伯来信徒的那个问题带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地步，
就将希伯来他们整个问题就带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地步。
啊，这里好像让他们看见，
这里好像让他们看到，
虽然现在我们信主，
虽然我们现在信主，
完全是照着律法上面所预表的来应验，
完全是照着律法上面所预表的来应验，
但是在相信主的路上却不是一帆风顺的。
但是相信主的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
若是不是一帆风顺的话，那也不足为奇。
那如果不是一帆风顺的话，这个都不足为奇。
所以环境上的一些个难处不必放在心上。
所以环境上的难处就不必放在心上。
因为我们的主在他成就那一个信仰的内容的时候，他自己也走过这样的路。
因为我们的主在成就信仰的内容那边来讲呢，他都是经历过这些事
啊，所以就有了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
所以就有了个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
因为认识了主的道路
啊，因为认识了主的道路
啊，跟随主走这一个路，
而又跟随主走这条路，
那我们就知道一切的难处并不是不能领会的，
我们就知道一切的难处并不是不能够领会的。
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的开头这一段，
在十二章开始的那一段，
大概给我们说了两件事情，
大概跟我们讲了两件事情
啊，都是在主的路上的有困苦的两个原因，
就在这个路上有困苦的两个原因
啊，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一个道路的性质就是十字架
啊，第一那个道路的性质就是十字架，
那就是刚才我们所交通那么许多了
啊，就是刚才我们所交通那么多的。
第二个原因呢，
第二个原因呢，
下文来了，
下文就来了，
就是主的管教，
就是主的管教。
为什么会有困苦呢？
应该会有困苦呢？
因为有主的管教。
因为有主的管教。
为什么有主的管教呢？
应该有主的管教。
弟兄姊妹都提到了。
哎，你们都提到了。
因为当时的那个心思上的疑虑，叫当时的那些信徒赶不上来了。
因为当时啊，信徒里面心思的疑虑啊，叫他们跟不上来。
啊，甚至有退后了了。
啊，甚至有退后了。
那十章里面就提到有一些退后了。
在十章里面就提到已经有一些太退后了。
在三章的里面就说到，在三章的里面就说到他们有一些似乎是赶不上了。
在三章里面又提到有一些似乎赶不上了。
是赶不上也好，退后也好。
是赶不上也好，又是退后也好。
这都是主心里头过不去的。
这个都是主里面过不去的。
但是主既然拯救了他们。
但主既然拯救了他们。
主必定要把他们带进完全的地步。
主必定要将他们带到完全的地步。
那他们既然退后了，怎么把他们带回完全的地步呢？
那他们既然是退后了，怎么又将他们带回到完全的地步呢？
这就引来主的管教
了。那这个就引来主的管教了。
那主的管教。
主的管教。
拦阻他们往后再退了。
是拦阻着他们往后再退的。
好，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感谢赞美主。
但是问题是在这里。
问题在这里。
当人里面起了疑虑，外面再碰到困苦的时候，
但当人里面起了疑虑，外面又再碰到困苦的时候，
很容易上仇敌的欺骗的当，
就很容易上了仇敌欺骗的当。
所以开头这一段话的下半节，
所以开始头半段头上面那段的下面的话，
就让那些弟兄姊妹们去看那个管教的性质，
就让弟兄姊妹去看个管教的性质。
那管教的性质是显明了神要把他那个荣耀的目的成全在属他的人的身上。
那管教那个目的就是神要将他的荣耀成全在他所管教的人身上。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但是管教的确是不大好受。
但管教的确是不是挺好受的。
圣灵在这里就指出一个事实。
圣灵在这里就指出一个事实。
神要管教的人，
神要管教的人，
是神心里面最纪念的人，
是神心里面最纪念的人。
如果神不纪念他的话，
如果神不纪念他的话呢？
神根本就把他放在一边了。
神根本就将他摆在一边。
那也就是这里用了很多的话在那里说。
也就是在那里说了很多的话说。
管教就显明了做儿子的事实。
管教就显明了作儿子的事实。
如果神不管教我们，
如果神不管教我们，
我们就不是神的儿子，
我们就不是神的儿子。
神管教我们，
咁神管教我哋，
那是说出神承认我们还是他的儿子。
咁就讲出神仍然承认我哋。
我们在他的面前活得不够好。
我哋喺佢面前活得唔够好。
所以他就来管教我们。
所以佢嚟管教我哋。
要调转我们的脚步。
要调转我哋嘅脚步。
要叫我们脱去一切愚昧和软弱。
要叫我脱离一切愚昧同埋软弱。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感谢赞美我哋嘅神。
因为在这一件事情上，
因为喺呢件事情上面，
圣灵上我们说明了，
圣灵向我哋说明咗，
神为要叫我们走得对，走得准确，
神为咗要我哋走得对，走得准确，
所以他允许管教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所以佢容许管教的事情发生在我哋身上。
那么因此，
所以因此，
综合这两个原因，
综合这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我们的主是我们跟随的唯一的方向和目标。
一面就是我们的主是我们唯一跟随的目标和方向。
另一面是神用管教来把我们脚步引回神喜悦的路。
另一面就是神将我们的脚步引回到神自己的喜悦里面。
所以心思的里面的阴影拿掉了。
所以心思里面的阴影拿走了。
那就怎么样呢？
那就怎么呢？
十二节就是那个小节了。
咁呢个十二节呢就系小节啦。
那个小节就用所以来带出那个目的。
那个小节呢就用所以来带出嗰个目的。
这个所以是把上面所说的许多的话都归总在这里带出来了。
这个所以系将上面嗰一个说话嚟归总起嚟带出嚟。
所以什么呢？
所以乜嘢呢？
你们要把撒锤的手。
你哋将下垂嘅手，
发酸嘅腿，
发酸嘅腿
挺起来，
挺起嚟。
为什么发酸？
点解会发酸呢？
为什么下垂？
点解会下垂呢？
上面那两个原因，
就系上面嗰两个原因，
里头没有光。
就里面冇光，
里面没有看清楚，
啊，里面冇睇清楚，
里面疑惑我们跟随主究竟对不对？
啊，里面疑惑我哋咁样跟随主到底啱唔啱？
里面疑惑，既然我们是要跟随主，怎么主还来管教我，还给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
啊，里面就系我哋既然要跟随主，点解我仲遇到各种各样嘅难处呢？
就是心思上的阴影，现在扫掉了。
啊！你心思里面嘅阴影而家扫除咗。
这是阴影，曾经叫我的手下垂。
啊！呢啲原因曾经叫我手下垂。
这是原因，曾经叫我的脚发酸。
啊！呢啲原因曾经叫我嘅腿发酸。
叫我没有办法再在主的路上继续的往前走。
啊！叫我再冇办法喺主嘅路上继续走。
但现在主把我放在光里。
啊！主如今将我放喺光里边。
叫我看清楚了。
叫我睇清楚啦。
叫我懂得了。
叫我懂得了。
晓得了。
晓得咗，
我没有拣选错，
我并冇拣选错。
拣选主是对的，
拣选主系对嘅。
虽然拣选主是对的，
虽然拣选主系对的，
但是主的道路上是会有难处的。
但系主道路上系有难处的，
因为主的路是十字架的路，
因为主嘅路系十字架嘅路。
在十字架的里面，神要除掉我们的人的自己。
喺十字架个路里边，神要除掉我哋自己。
而在十字架的路上，有些时候我们赶不上。
喺十字架路上，有时我哋赶唔上。
我们在体贴自己。
我哋喺嗰度体贴自己。
我们在那里自怜自己。
我哋喺嗰度嚟自怜自己。
而神就是管教我们。
咁神就管
教我哋。要叫我们脱离自己。
要叫我哋脱离自己。
那现在看清楚这里面的那个来龙去脉了。
咁而家睇到里边嗰个来龙去脉啦。
里面再没有幽暗。
啊，里边再冇幽暗。
我们的手可以不下垂。
咁我哋嘅手就可以唔再下垂。
我们的腿可以不发酸了。
我哋嘅腿就可以唔再发酸。
我们就因着看见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挺起来了。
我首先就睇见基督嘅缘故，我哋可以挺起嚟。
这样一挺起来的时候，
咁一挺起嚟嘅时候，
路就走得正直了。
咁路就走得正直，
路就走得对了，
路就走得对了。
我们就走回正路上了。
我哋就走翻上正路。
这一个路啊，
呢一条路，
你一走对了啊，
你一走对咗，
就是缺腿的人也不会摔倒的。
就系跛脚嘅人都唔会跌倒嘅。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赞美主。
我们看到从第一节到十三节，
我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
总结了前面那许多章的话，来给软弱退后的信徒们指出了该继续往前走。
就将前面那几章的说话总结了，来来向信徒说应该就继续向前走。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从第一节到十三节。
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
那在去掉了里面的阴暗。
就除去了里面的阴暗。
那上礼拜我们从十四节开始看的时候呢。
那下礼拜我们从十四节开始看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见圣灵引我们走进那个知己的追求的那个路上去。
我们就看到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个积极的追求上面去了。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想今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十二章的下半章，
十二章的下半段，
我们上一次已经稍微提了一下。
我们上一次已经稍微提了一下。
我们说到前半段是清除他们心灵上的阴影。
我们讲到上半段是清除他们心灵上的阴影。
后半段就是劝勉他们积极的去追求神所定义要做的。
下半段就是劝勉他们直接追求神所要做的。
我想弟兄姊妹们读的时候，在字面上已经是很清楚了。
我想等于姊妹读的时候，在字面上很清楚了，
但是其中有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要很好的把它领会过来。
但是其中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好好的将它领会过来。
在这里说到那个知己的追求的时候，
在这里讲到直接追求的时候，
提到与众人和睦，
提到与众人和睦，
提到要追求圣洁，
提到要追求圣洁。
弟兄姊妹们，我们注意这些话，如果你单从字面上去看的时候，
等姊妹们注意的话，如果单从字面去看的话，
我们是实在觉得这个不太容易去进入的。
我们觉得这个实在不太容易进入的。
但是我们注意希伯来书的信息，
但我们要注意希伯来书的信息，
希伯来书是把新约带出来的，
希伯来书是将新约带出来的，
也就是说那个更美之约，
就是说更美的约。
提到更美之约的时候，弟兄姊妹应当没有忘记的，
提到更美的约的时候，弟兄姊妹应该没有忘记的，
更美之约是从里面活出来的，
更美之约是在里面活出来的，
不是在外面做一些事情来增加那一个人属灵的分量，
不是在外面做一些事情增加这个人的属灵分量，
而是人顺从里面的那个引导，把里面的那个意思活出来，
是人顺从里面的引导，将里面的引导活出来的，
这个是新约，
这个新约
是更美之约，
是更美之约，
在这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弟兄姊妹看到追求与众人和睦，
这个地方讲到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实际是在这里提醒我们，
实在在这里提醒我们，
要学习活在主里面，
要学习活在主里面，
要学习凭着主来活，
要学习凭着主来活。
说实在话，我们非常非常不容易能活在与众人和睦的里头，
说实在话，我们实在非常不容易活在与众人和睦里面，
人的天性总不喜欢与众人和睦的，
人的天性总不喜欢与众人和睦，
因为我们总是看见别人眼中有刺而忘了自己眼中有良目的，
我们时时看到人家眼中有刺，就看不到自己眼中有良目的，
要这样的情形与众人和睦是简直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情形要与众人和睦根本是不可能的，
但是主的话却是那样清楚地指出追求的方向，
但主的话是这么清楚讲出追求的方向，
很显然是把我们带进那个更美之约的实际的里头去，
很显明是将我们带进更美之约的实际的里面，
只有当人活在更美之约的实际的里头，
只有当人活在更美之约的实际里面，
这一个才有可能的，
这个才有可能的，
活在神的面前保持圣洁也是一样，
活在神的面前保持圣洁也是一样，
在我们的本性的里面，我们也很难说我们全然圣洁的，
在我们的本性里面，我们很难说我们是全然圣洁的，
这里就提到你要是不全然圣洁的话，你就不能见神，
这里提到如果你不全然圣洁的话，你就不能够见神，
那这样就没有人可以见神，
这样就没人可以见神了，
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但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因为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
因为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
他成了我们的圣洁，
他成为我们的圣洁，
我们不是说放弃我们追求活在圣洁里，
我们不是说我们放弃追求活在圣洁里面，
而是我们说我们一面是追求保持我们在圣洁里头，
而是说我们一面追求保持在我们在圣洁里面，
更重要的学会了去支取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
更重要的学会支取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
这样才能叫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
这样才能够叫我们活在神的面前，
然后才有条件给我们追求那一个实际的圣洁，
然后先有条件给我们直接追求的圣洁，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这些话就是把我们带进那个新约的原则的里头去，
这些话一直将你带入新约的原则里面去，
我们若再看底下的话的时候，
我们再看底下的话的时候，
那就更清楚了，
就更清楚了，
因为在底下就提到一些事情，
因为底下就提到一些事情，
特别是把以扫这一个人提出来，
特别将以扫这个人提出来，
那么提到以扫这一个人的时候，
那么提到以扫这个人的时候，
就做了一点的描写，
就做了一点的描写，
是说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
是讲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
说他没有守住他该守的地位，
讲他没有守住他该守的地位，
说他没有宝贵他从神所得着的那一个位分，
没有宝贵他从神里面所得的位分，
他原来是长子，
他原来是长子，
按照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个原则，
按照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原则，
长子就是承受产业的第一个人，
长子是承受产业的第一个人，
那么以扫有这样的资格，
那么以扫有这样的资格，
但是他看这个资格 并不宝贵。
但是看这个资格不是宝贵。
哦，他打猎回来口渴了。
他打猎回来口渴了。
哎呀，他就觉得一碗红豆汤比长子的名分更宝贵。
咁佢觉得一碗红豆汤比长子名分更宝贵。
虽然他的话好像有点道理。
虽然佢话好似有啲道理。
只是好像而已。
只系好似而已。
他说人都快要死了，那个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用处呢？
佢话人都快要死了，长子名分有咩用处呢？
先解决目前的需要是，才是那个准确的。
先解决目前的需要先是准确的。
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就是人在神面前的一个顶大的难处。
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就是人在神面前一个顶大的难处。
是圣灵在这个地方提到以扫的时候，
圣灵在这个地方提到以扫的时候，
也是非常严肃的来提醒在新约里面的信徒，
也是非常严肃的提醒新约里面的信徒。
以扫的那一个特点，
以扫这个特点
就是只要熟地的好处，
就是只要熟地的好处，
只要眼前的满足，
只要眼前的满足，
因着要得着这样熟地的眼前的好处和满足，
因着要得着熟地的好处和眼前的满足，
他就向熟地的权势投降。
他就向熟地的权势投降。
他要保留自己在地，
他要保留自己在地，
他要留在地上去继续享用地，
他继续留在地上继续享用地，
他宝贝地的所有来住在地，
他宝贝地上的所有而住在地。
你留意他说的那一句话，
你留意他讲的那句话，
人都死了还要那长子的名分做什么，就表达了这样的一种心思。
他人都死了还要长子的名分做什么，这样就表达了他的心思。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在更美之约的里头，
在更美之约的里头，
我们看 以前就看到了，
我们以前就看到了，
我们都接受了一个承受产业的资格，
我们都接受了一个承受产业的资格，
我们都接受一个更美的指望，
我们都接受了更美的指望。
那既然是这样，
既然是这样，
那这样的一个指望，这样的一个资格，我们就必须很好的看重它。
这样的资格和这样的指望，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看重。
若是我们轻忽了这样的地位，
如果我们轻忽了这个地位，
那么所造出来的那个结局就是非常的悲惨。
那么做出来的结局就非常悲惨了。
那么我们回到希伯来书里面所提的话，
我们翻到希伯来书里面，
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当时圣灵这样的劝勉是对着那些摇摆不定的人来说话的。
我们很清楚圣灵在这里的劝勉是对着那些摇摆不定的人来说话的。
很清楚地告诉他们，
好清楚地讲俾佢哋听，
你们若是不重看你们在神面前所接受的资格和位分，
如果你唔重看你喺神面前所接受嘅资格同埋位分，
不宝贝这个资格和位分，
唔宝贝呢个资格同埋位分，
到了那一天你们后悔也就太晚了。
到咗嗰一日，你哋要后悔就太晚啦。
仍然用以扫来做那个比方，
仍然以以扫嚟做呢个比方。
等到以撒给雅各祝福过来以后，
等到以撒俾雅各祝福过之后，
以扫又要来祝福，
以扫又要来祝福。
这样看来好像以扫也重看那些的祝福啊。
咁睇嚟，以扫又好重看嗰个祝福啊！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创世纪读得清楚一点的话，
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将创世纪读得清楚一点嘅话，
就在那一个时候，以扫也并不重看那个属天的祝福。
以扫喺个时候亦都唔系重看咗属天嘅祝福。
那一个时候，他只是感觉他的自尊心受了伤害。
嗰个时候佢只感觉到自尊心受到伤害，
他在那一个时候只是感觉自己好像给弟弟欺负了。
佢嗰个时候感觉自己好似被弟弟欺负了。
其实他并不重看那一些，
其实佢唔重看嗰啲。
所以一直要求以撒再给他祝福，不是因为祝福对他重要。
所以佢一直喺度要求以撒俾佢再祝福，唔系因为个祝福嘅重要，
而是因着他自己受了伤害。
也因着他自己受了伤害，
生 回那个面子，
他要争回一个面子。
你看下以后的事情，你就看到。
你睇到以后嘅事情就睇到，
当以撒当雅各从巴旦亚来，他把许多的礼物要送给他，
他将好多礼物送俾佢。
你听以扫当时是怎么说？
你听以扫当时点讲？
以扫说啊，
以扫话，
我的已经够了，
我嘅已经够了，
你的人归你吧，
你嘅人归你吧。
哦，够了，我的够了。
哦，够了，我的
够了，我不需要再增加了，
我唔需要再增加了。
你看，你就看到一件事情，
你又睇到一件事情。
他并不重看属天的祝福，
他不重看属天的祝福，
他觉得他自己所有的已经很足够了，
他觉得自己所有已经很足够了。
当然以扫这个人也是有点特别，
当然以扫这个人也有点特别，
和一般人有些不一样，
跟一般人有点不
同。一般的人是永远不会感到满足，
一般的人永远都不感觉满足，
但是以扫却感到满足，
但以扫却感觉满足。
但是他这一个感到满足并不是他的美德，
但这个感觉满足不是他的美德，
因为这一个感觉满足叫他轻看了属天的祝福，
因为这个感觉满足叫轻看了属天的祝福。
他只是看眼前，
他只是看眼前，
眼前的够了，这样就够了，
眼前的够了，他就够了。
他说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还是根据眼前。
他说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仍是根据眼前的事。
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以扫后来要求祝福，并不是真的要盼望得着那个属灵的祝福。
从这点看来，以扫所要盼望得到祝福，不是想得到后来属天的祝福。
但是历史却是以撒也给以扫祝了福，
但是以撒亦比以扫祝了福。
怎么这里就说他父亲回心转意是没有得不到门路呢？
那为什么这里说要父亲回心转意得不到门路呢？
那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件事情，
当时以扫向雅各说，
当时以扫向雅各说，
对不起，以扫对以撒说，
以扫对以撒说，
难道你再没有祝福可以给我祝福了吗？
难道你没再没祝福可以给我祝福了吗？
所有的祝福都给弟弟拿去了吗？
所有祝福都给弟弟拿去了吗？
的确，如果按照亚伯拉罕、以撒这一个线索应许神的应许所接受的神的应许，那这个应许已经归了雅各。
当然按照亚伯拉罕和以撒所承受神的应许，这个应许已经归给雅各了。
要从雅各那里拿回来再分一点给以扫，那是不可能。
再从雅各那里拿回来分点给以扫已经不可能了。
虽然以撒也跟以扫祝福，
虽然以撒也跟以扫祝福，
但弟兄姊妹们，你看以扫撒跟以扫的祝福是什么？
但是等一下我们看以撒跟以扫的祝福是说什么？
天上的甘露为你所得，
天上的甘露为你所得，
地上的那些地上的那些出产也是为你所有，
地上的出产都是你的所有。
这个祝福不祝福，那对以撒来说没有什么增加，也没有什么减少。
这个祝福对以扫来讲也都没什么增加，也没什么减
少。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在这里，
但我们注意在这里，
以撒虽然给以扫祝福了，
以撒虽然被以扫祝福了，
但是这是祝福，却不在不是在神的命定那里。
但这个祝福不在神的命定里。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以扫是完全失落了神的命定。
以扫是完全失落了神的命定。
所以在这一个地方，说到了当时无论怎么样的要求，再得回那个祝福，没有门路。
所以讲他当时怎样要求得回这个祝福，已经没有门路了。
一面是他心里面不稀罕，
一是因为他心里面不稀罕，
真的他并不是要那个祝福，
真的不是要那个祝福，
他实在所要的是要那个面子，
他所要的是要那个面子。
那么提到了这样的一些劝勉以后，
提到这些的劝勉之后
就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辨别了，
那就来到一个非常重要辨别了
圣灵就透过写希伯来书的人提出了在新约里面的圣徒他们所接受的是什么
写希伯来书的圣徒就提到在新约里面的圣徒在神那里所接受的是什么
这一个所接受的 正好与旧约来做一个比较。
这个所接受的正好同旧约做一个比较。
啊，也可以说就是律法和恩典来做一个比较。
也就是律法同恩典来做一个比较。
啊，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从十八节到二十一节，那是说到西乃山的那一段历史。
从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是讲到西乃山那段历史。
那一段历史就是律法的开始。
那段历史就是律法的开始。
我们记得希伯来书的对象，当时他们要转回律法。
我们知道当时希伯来书的对象就是他们当时要转回律法。
那圣灵在这里就告诉他们，
圣灵在这里就告诉
你们要转回律法的里头，你们所得的是什么呢？
你们要转回律法里面，你们所得的是什么？
律法给你们所带来的是什么呢？
律法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呢？
就从当时的那个历史把这一个原则的事实表达了，
就从当时的历史将这个事实的原则表达了。
圣灵就在这里说，
圣灵就在这里说，
你们原来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
你们原来不是来到能摸的山，
那也就是说那是属地的山，
也就是说那是属地的山，
你手可以摸得着的，
你手可以摸得着的。
现在你们在那更美之约的里面，
你现在在更美之约的里面，
你们并不是来摸那些属地的事情，
你们不是来摸属地的事情。
虽然西乃山曾经神在那里显现，
虽然西乃山神曾经在那里显现，
虽然西乃山曾经神在那里传下律法，
虽然西乃山神曾经在那里传下律法，
但是那些事情完全是属地的，
但那些事情完全是属地的，
是在地上执行的，
在地上执行的。
哦，现在你们在更美之约的里面，却不是来摸这些属地的事，
现在你们在更美之约的里面就不是来摸这些属地的，
也不在这个属地的原则上头来兜圈，
也都不在这个属地原则上面来兜圈。
那你要看属地的那个原则是怎么那个东西呢？
你要看属地原则是什么东西呢？
或者说那个律法的原则是什么东西呢？
或者说这个律法原则是什么呢？
当时是闪电、雷轰、火焰、冒烟，
当时闪电、雷光、冒烟，
地震脚声，
地震角声。
希伯来说还加上一个风暴，
希伯来书还加上个风暴。
其实不加上风暴已经很怕人了，
其实不加上风暴已经很都令人很怕。
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也实在是很惊惧的，
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确很惊惧的。
连摩西自己也在那里说，那实在可怕，
连摩西现在在讲我实在是很怕。
而百姓的反应就是说，神啊，你不要直接向我们说话。
百姓的反应就说，神啊，你不要直接向我们讲嘛。
有什么？你看这些话是什么？
等一下，你看这些话是什么？
指出了那一个属地的原则是不能直接见神的面，
是讲出了属地的原则是不能够直接见神的面，
你说出了在属地的原则里头是没有办法享用安息，
你就是讲出这个属地的原则里面是没有办法享用安息。
律法就是那个属地的事物的里面最美的，
律法是属地的事里面最美的，
但虽然是地属地的最美，
虽然是属地的最美，
但是还是不是属天的，
但是仍然不是属天，
所以不能叫人得安息，
所以不能够叫人得安息，
所以不能叫人见神的面，
所以不能够叫人见神的面。
这是律法，
这个律法，
这是属地的，
这个属地的。
所以圣灵在这里就提醒那些信徒们注意这一个事实，
所以圣灵在这里提醒那帮信徒们注意这个事实。
那么然后就把那个更美之约的那一个结局来显出来，
然后将更美之约的这个结局来讲出来。
你们既然不是来到能摸的山，
你们既然不是来到能摸的山，
你们既然不是来到属地的事物里，
你们既然不是来到属地的事物里，
那你们是到什么地方去？
那你们去哪里呢？
他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
注意接下去的那一句话，
注意接下去那句话，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第一个要注意的天上，
第一个要注意的天上，
第二个要注意的是耶路撒冷，
第一个要注意的耶路撒冷。
那弟兄姊妹们，当你看到这里的话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个话，
我们就看到在更美之约是把人领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们又看到更美之约是将人领到哪个地方
去呢？第一是把人领到天上，
第一将人带到天上，
那就是脱离一切属地的，
就是脱离一切属地的，
离地了，
离地的，
不再在地了，
不在地的，
是到天上去了，
是到天上去的。
在天上什么地方呢？
在天上哪里呢？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这里的话明明是讲那永生神的诚意，
这里的话明明讲是永生神的诚意，
也就是十一章里面所说到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那一座城，
在十一章里面讲到神所建造神所经营的那座城，
也就是亚伯拉罕一开始就朝着的那一座城要去奔走的那一座城，
就是亚伯拉罕一开始就向着他奔走的那座城。
你看在旧约里面那么许多的列祖或在律法里的生活的人都没有到那一个城，
你看旧约里面很多列祖和在律法里面生活的人都没有去到这座城。
十一章是很清楚这样告诉我们，
十一章很清楚告诉我们，
而我们现在在更美之约的里面，
而我们现在在更美之约的里面，
我们却是一下子就给带到那个地方去了，
我们一下子就被带到那个地方去了，
我们就是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
我们就是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
就是到了新耶路撒冷，
就是到了新耶路撒冷，
然后那是在天，
是在天的，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这就这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
就叫那一些摇摆不定的人知道该怎样的持定他们所领受的，
叫那些摇摆不定的人怎样持定他所领受的。
那么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一些个什么呢？
那么天上的耶路撒冷有什么呢？
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注意这里列举了一些个事情，
弟兄姊妹们注意这里列举了一些事情，
我们都要仔细的去看看，
我们要仔细的看看。
他说那里有千万的使者天使，
他说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那是说到神的荣耀和丰富的，
这个讲到神的荣耀和丰富，
把它翻成天使倒不如把它翻成使者，
将它翻成天使不如将它翻成使者，
当然这个使者是包括人印象里面背上有两个翅膀的那些天使，
当然这个使者是包括在人印象里面有两个翅膀的天使，
但是并不只是他们，
但不单只是他们，
我们看到天上有四活物，
我们看到天上有四活物，
我们看到天上有二十四长老，
我们看到天上有二十四长老，
我们看到天上有许许多多被造之物，
我们看到天上有很多被造的物，
有沙拉弗，
有沙拉弗，
有基路伯，
有基路伯，
有神所造的天上被造之物，
有神所造的天上被造之物，
当然他们都不一定是背上有两个翅膀的，
当然他们不一定背上有两个翅膀的，
如果把它翻成天使的话很容易给人有一个错觉在那里，
如果将它翻成天使的话很容易给人有一个错觉在那里，
我们是说有千万的使者，
我们说是有千万的使者，
就是说接受神差遣的，
就是说接受神差遣的，
伏在神权柄底下的，
伏在神的权柄底下的，
那么这些的一个事实，
这些个事实
是在那里表达神的荣耀，
是在那里表达神的荣耀，
表达神的权柄，
表达神的权柄，
表达神的尊贵，
表达神的尊贵，
也表达神的丰富，
也表达神的丰富。
在天上有千万的使者，
在天上有千万的使者，
有名录在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
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
弟兄姊妹们，这个话虽然是好像很别扭，
弟兄姊妹这句话虽然很难读得明，
你说圣灵为什么不干脆就是说有教会呢？
咁你话弟兄姊妹点解话圣灵唔干脆讲话有教会呢？
说了那么许多兜圈子的话在那里做什么呢？
讲咗咁多兜圈子嘅话做乜嘢呢？
弟兄姊妹你注意咯，
弟兄姊妹你注意啦，
在这一个地方，
喺呢个地方，
为什么特别提到诸长子？
点解特别提到诸长子？
这里有两个意思我们要注意的，
对，有两个意思我
们。第一是回应上文以扫的那一件事，
第一回应上文以扫那件事，
以扫是轻看长子的名分，
以扫是轻看长子的名分，
长子的名分是承受产业的那个资格，
长子的名分是承受产业的资格，
以扫轻看，
以扫轻看，
但是神却得到了许多的长子，
但是神却得了许多的长子，
这许许多多的长子，
这许许多多的长子
都有那个承受产业的资格，
都有承受产业的资格，
但是问题就来了，
但问题就来了，
我们读罗马书就读到一个地方，
我们读罗马书就读到一个地方，
第八章那里是这样说，
第八章就这么讲，
神把我们这许多的人招了来，
神将好多人招了来，
要磨成他儿子的模样，
要磨成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弟兄中做长子，
使他儿子在弟兄中做长子，
这样看来好像长子是只有一个，
这样看来长子好像只有一个，
事实上我们能认识的一个家庭里面也只能有一个长子，
事实上我们认识的家庭里面也都只有一个长子，
不可能有许多的长子，
不可能有许多的长子，
但是为什么神在这里说是诸长子呢？
那为什么神在这里说是诸长子呢？
那弟兄们，我们必须记得一件事，
弟兄们，我们必须要记得
这里这一段话是很重在那个承受产业，
这个话是很重的，是在承受产业，
这一段话
这一段话是很重的，
所以下文就是说承受那 不能震动的果，
所以下文的话承受不能震动的果，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既然是承受那就是长子，
既然能够承受就是长子，
怎么样能成为长子呢？
怎样能够成为长子呢？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基督是长子，
基督
没有问题，
没问题，
但是众人都在基督里就成了诸长子，
咁众人都在基督里就成为诸长子，
当然从一面来说那是神的种子，
当然从一面来讲这个神的种子，
但是因为在基督里那基督成为长子的那个事实也把种子都包在哪里，
但因为众人在基督里面，咁基督成为长子就将众人都包括在长子里面，
这话特别是指出我们在神面前承受产业的那个资格，
这个话特别指出我们在神面前承受产业的资格，
这是诸长子之会，
所以说诸长子
这里就给我们看到，
这里给我们看到
在将来的新耶路撒冷里，
在将来的新耶路撒冷
里面除了天上原来所有的被造之物以外，
除了天上原来所有的被造之物以外，
从地上被带到天上去的就只有教会，
从地上被带到天上去的就只有教会，
我们在这里看见教会在新耶路撒冷的里面成了那个主要的角色，
我们就看到教会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就成为主要角色，
是诸长子的智慧，那就是教会，
诸长子智慧就是教会，
底下就是说共聚的总会，
底下就讲共聚的总会，
那这个话就给我们看得更清楚了，
这句话就给我们看得更清楚了，
作为一个称为教会的，
这个称为教会的，
从主在死里复活以后，
从主在死里复活之后，
一直到主再来的这一长段的时间，
一直到主再来一长段的时间，
每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过去，
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过去，
但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神的教会都在那里给建立，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神的教会都被建立，
而等到那一天来到的时候，
等到那一天来到的时候，
每一个时代的里面蒙神拣选的诸长子都在那里现出来了，
每一个时代里面蒙神拣选的诸长子都在那里显出来，
也就是说在那是那个完整的教会，
就是说那里是一个完整的教会，
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
圣洁没瑕疵的教会，
完全成熟了的教会，
完全成熟的教会，
在天上耶路撒冷那里完全然的显出来，
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完全显出来，
这就是那共聚的总会的那一个意思，
这个就是共聚的总会的意思，
到了那一天，
到了那一天，
不是我们今天这样软软弱弱的教会，
不是我们今天软软弱弱的教会，
而不再是我们今天那样带着残缺的教会，
不是我们今天仍然带着残缺的教会，
那样贫乏的教会，
是这么贫乏的
教会，那个时候是丰满的，
嗰就係豐滿的、
擁有的、
榮耀的、
尊貴的、
尊貴嘅，
充充滿滿是有神在其中的，
係充充滿滿有神喺其中
的，是神的生命灌注在裡頭的，
係神嘅生命灌注喺裡面。
那一個時候顯在新天新地的裡面，
嗰個時候顯喺新天新地嘅裏邊。
好、哦，我們何等的感謝神！
我哋何等嘅感謝
神！在更美之月的裡頭，把這樣的一個結局帶到神兒女們的身上，
喺更美嘅約裏邊將呢個結局帶到神嘅兒女們身上。
啊，在天上還有，
喺天上仲有
審判眾人的神，
審判眾人嘅神，
公義的神，
公義嘅神
也在哪裡？
亦喺嗰度。
這是一個關鍵，
呢個係一個關鍵。
公义的神在那里显出他的公义，
公义的神在那里显出他的公
义。但是这些诸长史所共聚的总会能在神公义的彰显的里面完全的站立得住，
但这个诸长史、所共聚的总会能够在神的公义里面能够、站立得住、
啊、不仅是能站立得住，
不单只能站立得住，
并且是在那个地方在彰显神自己的公义，
而且又彰显了神自己的公义。
然后第三又有被成全之人的灵魂，
然后第二有被成全之人的灵魂、嗯、
这个被成全之人的灵魂并不在诸长子只会所共聚的总会的范围里了。
这个被成全之人的灵魂不是在诸长子共聚的总会，
虽然我们没有很清楚的把握知道这些人的那个准确的组成是什么，
虽然我们没有把握知道这些人准确的组成是什么，
但是我们能知道一件事，
但我们能够知道一件事，
他 这些人是给神成全的，
这些人是被神成全的，
是神使他们完全的，
是神使他们完全的，
是神让他们有机会成为完全的，
是神使他们有机会成为完全的。
那结合 上面所说的那些成为神儿子的那些人是不一样的，
是跟上文所说成为神儿子的人是不完全一样的，
而上面所说的他们是接受神的儿子而成为完全，
上面讲到是接受神的儿子而成为完全，
而这里所说的呢就是神成全他，
这里所讲的就是神成全他，
没有什么理由，
没什么理由，
也没有什么交代，
也没什么交代，
就是神把他们成全了，
就是神将他们成全了。
我们虽然不能确实的知道这是指着多大的范围和 多少的事实，
我们没办法知道、指着多大的范围和多少的事实，
但是我们能说一句话，
但我们能说一句话，
这些被成全的义人是神恩典的标志，
这些被成全的义人是神恩典的标志，
正好和上文说审判人的神成为一个对照，
最好跟、上面讲审判人的神成为一个对照，
审判人的神那是公义的彰显，
审判人的神是公义的彰显，
这里是神恩典的标志，
这里是神恩典的标志、
哦、我们好些弟兄们是这样的给我们指出
啊、好多弟兄将我们这样指出，
这些被成全的义人有可能是罗马书二章里边那些不认识救恩但是他们心里寻求神的人，
这些、被成全的义人可能是罗马书二章里边那些不认识救恩但有心寻求神的人，
也包括那些还没有生下来或是刚生下来就夭折、了的、那些婴孩，
或者包括那些未生下来或者一生下来夭折的婴孩，
或者也包括那些、生下来就是那个低能或者是白痴的，那他们不能、为自己选择什么的那些人，
或者包括那些生下来是白痴不能够为自己 选什么的人，
也包括一些福音没有传到但是他们因着看见神所造的心里起了敬畏的心思而要寻求永生的人，
或者是包括那些福音还没传到而他看到神的作为而心里面、有寻求神的人，
我们不知道究竟这个确实的情形是如何，
我们不知道确实的情形是怎样，
但是他们存这样的心思，
但他们存这样的心思、
或者他们因为没有机会而神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被神怜悯他们，
神就成全他们，
神就成全他们，
这显出神恩典，
这个
宽厚
显出神恩典的宽厚。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有这样的一些人，
有这样的人，
然后有新约的中保耶稣，
有新约的中保耶稣，
以及所洒的血，
以及所洒的血，
有做中保的耶稣，
有作中保耶稣，
和他所流的血，
同他所流的血。
弟兄姊妹们，这是那就是这个关键。
弟兄姊妹，这个还有关键。
那个诸长子怎么能从地到天？
诸长子怎么能够从地到天呢？
那些人怎么可以会被给神成全？
那些人怎么会被神成全呢？
原因就是在这里。
原因在这里。
更美之约的中保。
更美之约的中保。
更美的血。
更美的血。
哦，有了中保，
有了中保，
有了血，
有了血，
天就成了教会的住处，
天就成为教会的住处，
天就接受了原来在地的神的种子，
天就接受了原来在地的神的种子，
叫他们也成为属天的，
叫他们再成为属
天的。这是何等奇妙的事，
这个是何等奇妙的事。
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主，
我们实在感谢赞美
主。宝贝的是那一位中保，
宝贝的是那位中保，
把一切定他们的罪的事物都挪开，
将一切定他们的罪的事物都挪开。
宝贝的是这位中保所流的血，
宝贝的是这个中保所流的血，
把一切定人的罪的事情都涂抹，
将一切定人罪的事情都涂抹了。
所以他在这里说，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一个血比亚伯的血更美，
比亚伯的血更美。
亚伯的血，
亚伯的血
是请求神伸冤的血，
是请求神伸冤的血，
是请求神伸张他的公义的血，
是请求神伸张他公义的血。
如同那些在祭坛底下被斩者之灵魂，他们在神面前的祷告，
如同在祭坛下面被杀之人的灵魂向神的祷告。
公义的主啊，你们不伸我们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
公义的神啊，你不伸我流血的冤道要到几时呢？
当然从一面看那是神公义的彰显，
当然从一边看这个神公义的彰显，
那从另一面看，
但从另一边看呢，
这些血是控告人的血，
这些血是控告人的血，
是叫人受控告的血，
是叫人受控告的血。
但是感谢主，他流的血不是控告人，
但感谢主，他流的血不是控告人的，
他流的血是叫人得赦免的，
他流的血是叫人得赦免的，
他流的血是叫人给涂抹到一个地步，成了圣洁，没有瑕疵的，
他流的血叫人涂抹一个地步，叫人圣洁，没瑕疵了。
哦，弟兄姊妹，你记得当我们的主还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
弟兄姊妹记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
候，主的祷告是什么？
主的祷告是什么？
神啊，赦免他们，
神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这边是在流血，
这边还有流血，
那边是在那里求赦免，
那边还有求赦免。
这是更美的血，
这个更美的血，
显明恩典的血，
显明恩典的血，
带着赦免的血，
带着赦免，
叫人脱离神震怒的血，
带人脱离神震怒的血。
哦，这是更美的血，
这个更美的血。
因着有这样的血在天上，
因着有这样的血在天上。
哦，我们的弟兄姊妹们，
我的弟兄姊妹，
你就看见这是中长子在天上的那个事实是何等的安稳。
你就看到诸长子在天上的事实是何等的安稳。
我们实在要向主俯伏和敬拜，
我们实在要向主俯伏和敬拜。
那这就是那个更美之约所带来给人的结局，
这个就是更美之约给人带来的结局。
律法给人摸熟地的事，
律法给人摸熟地的事，
恩典叫人摸熟天的事，
恩典给人摸熟天的事，
律法叫人接受熟地的所带来的那些威胁，
律法是给人带来属地的威胁，
恩典是叫人去承受属天的安息，
恩典是叫人承受属天的安息。
我们要是回到希伯来书第一二三章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这里头的话是如何的回答了那几章了。
我们回到去希伯来书第一二三章的时候，就清楚这里的话怎样回答上。
所以二十五节就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总结的话，
所以二十五节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总结的话，
你们 要谨，总要谨慎。
你们总要谨慎，
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是谁？
是边个？
弟兄姊妹记得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怎么说？
弟兄姊妹记得第一章开始是怎么说？
从前神借着众先知，
变神藉着众先知晓谕列祖，
却在这末世，
却在这末世
借着他的儿子来向我们说话。
他藉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讲话。
弟兄姊妹记得这一句话，你就晓得。
弟兄姊妹记得这句话，你就知道。
这里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这里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弃绝那向你们讲话的。
谁向我们说话？
谁向我们讲话？
神的儿子向我们说话。
神的儿子向我们讲话。
六七八九十。
六七八九十。
就说明了神的儿子在旧约的里面怎样说话，在新约的里头又怎样说话。
是讲明神的儿子在旧约里面怎样向人讲话，在新约里面又怎样向人讲话。
那神的儿子已经向我们说话了。
神的儿子已经向我们讲话了。
他既然说了话，
他既然讲了，
那我们用什么心思来注意他的话呢？
我们用什么心思来注意他的话呢？
不要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不要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你们若是回转到律法里，
你们若是回转到律法去，
那你们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你们要弃绝那向你讲话的。
如果你们根本就放弃，连律法也放弃，连主都不要的话，那更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如果你连律法都放弃，根本不要主的话，你就弃绝了向你讲话的。
啊，所以这一位向我们说话的神的儿子，你们必须要好好的持守住。
所以这个向人讲话的神的儿子，你们要好好的持守住。
先知们在地上向人说话，
先知们在地上向人讲话，
人不听先知的话，尚且要受很重的刑罚。
先知在地上向人讲话，你们不听，尚且要受好重的刑罚。
何况我们背弃从天上来的那一位神儿子向我们说的话，
何况我们背弃那个从天上来的神的儿子向我们所讲的话。
哦，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神的儿子当时，神当时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
神当时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
曾经叫人受不了。
曾经叫人受不了，
地也受了震动，
地也受了震动。
但是神的话在那里指出，
但神的话在那里讲出，
当主再要做这样的事的时候，
当主再要做这样的事的时候，
他不仅是震动地，
他不单止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还要震动天。
当主来的再来的时候，
当主再来的时候，
这些事情要出现了，
这些事情要出现了。
但是这还不过是一个起头，
但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起头。
因为那时候震动还不至于把这一个天地废去，
这个震动还未至于将天地废去。
但是等到国度的末了，
等到国度的末了，
我们要看见一件很厉害的事。
我们要看见一个很厉害的事，
那是彼得后书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
这个彼得后书给我们看到的，
哦，那是一切有形质的都要消化，
就是一切有形质的都要消化。
地必被大响声废去，
地必被大响声废去。
这一个原有的天与地都给神的震动来消灭，
这个原本的天和地都被神的震动所消灭。
然后神用新天新地来代替，
然后神用新天新地来代替它。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当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
当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承受永远完全的产业的时刻也来到，
就是我们成全永远的产业的时刻也都来到了。
现在那个时刻虽然没有来到，
现在虽然个时刻未来到，
但是我们却是活在这个指望里。
但我哋却系活喺呢个指望。
律法没有把这个指望给我们。
律法冇将个指望俾我哋。
属地的事物没有把这个指望给我们。
属地嘅事物冇将个指望俾我哋。
但更美之约是把我们带在这个指望当中。
但更美之约系将佢带进个指望里边。
我们看到更美之约所带来给我们的结局。
我哋睇到更美之约所为我哋带来嘅更美结果。
我们就懂得如何建立一个在神面前准确的持守的心智，
我们就知道怎样去建立在神面前一个准确持守的心思，
跟随主，
跟随主，
敬畏主，
敬畏主，
侍奉主，
侍奉主，
我们感谢他，
我们感谢他。
十二章末了这一段劝勉的话是很重的，
十二章末了这个劝勉的话是很重的，
把整本十二章以前的希伯来书的那些话都归总在这一个劝勉的里头，
将十二章以前的希伯来书的话都归结在这对这几个话里面。
但这一句话引出一个事实，
但这个话引出一个事实，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侍奉神呢？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侍奉神呢？
固然一面是恩典的冲击，叫我们不得不侍奉神，
固然一方面恩典的冲击叫我们不能够不侍奉神，
更重要的是底下的末了的那一句，
更重要的是底下末了的那句，
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但是因为神是烈火，
因为神是烈火，
这就值得我们去注意了，
那就叫我们注意了
啊。我想弟兄姊妹们必须留意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的那一个完全的意思，
我们我想弟兄姊妹要注意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个完全的意思，
我想两句话就能把它表达得清楚，
我想两句话就能够将它表达得清楚，
第一，
第一，
我们的神是烈火，
我们的神是烈火，
要烧掉一切神不喜悦，
要烧掉一切神所不喜悦的
拜子，
杯子，
那时候要烧掉，
那时候要烧掉，
只有麦子收在仓里，
只有麦子收在仓里边，
用草木和谐所建立的工程，
用草木和谐所建立的工程
也要烧掉，
也要烧掉，
只有金银宝石所建造的能存留在神的国里，
只有金银宝石所建造的能够存留在神的国度里
面，这是一面，
这个一面，
但是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的另一面，
但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的另一面呢，
那是说明他这个烈火是悦纳神所要悦纳的，
就是说明神悦纳他所要悦纳的，
弟兄姊妹们记得，
弟兄姊妹记得
啊，那个是叫基甸献祭的时候是怎么样呢，
这个基甸献祭的时候怎样呢？
基甸把那个祭牲摆在那里，
基甸将个祭牲摆在那里，
天上有火下来把那个祭牲完全的烧尽，
天上有火来将个祭牲完全的烧掉，
这一个焚烧是什么焚烧，
这个焚烧是什么焚烧呢？
完全悦纳的焚烧，
完全悦纳的焚烧，
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献祭，
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献祭
也是有火从天上来把那个祭物 烧尽，
亦有火从天上来将这个祭物烧掉，
这是什么的焚烧，
这个什么焚烧呢？
完全悦纳的焚烧，
完全悦纳的焚烧，
你看到到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祭坛上的火是烧得很旺的，
你到只要到圣殿献祭的时候祭坛上的火烧得很旺，
一切的祭牲都烧成灰，
一切的祭牲都烧成灰，
但是这是什么的焚烧呢？
这个什么焚烧呢？
完全悦纳的焚烧，
完全悦纳的焚烧，
哦，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
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
一面是给我们看见，
一面是给我们
看见，他要烧掉一切他所不要的，
他要烧掉一切他所不要的，
另一面他要完全悦纳他所喜悦的，
另一面他完全悦纳他所喜悦的，
因此我们在他面前所有的爱慕追求和侍奉，
所以我哋喺佢面前一切嘅爱慕、追求同埋侍奉，
绝没有落空嘅，
绝冇落空嘅。
正因为如此，
正因为如此，
要持定我们所相信嘅，
要持定我哋所相信嘅，
要宝贝我们从神那里所接过来，
要宝贝我哋从神手里接过嚟嘅。
这是希伯来书一个很重的劝勉，
呢个希伯来书里边好重嘅劝勉。
当然是对着当时的希伯来的信徒。
当然是对着当时的希伯来信徒，
但是那个原则也是对着每一个时代神的儿女，
但这个原则仍然是对着每一个时代神的儿女。
我盼望神叫我们今天也听见他的话，
盼望神今天又叫我们听见他的话，
我们也宝贝他向我们说的话，
我们宝贝他向我们讲的话，
更宝贝那向我们说话的神的儿子，
更宝贝向我们讲话神的儿子。
我想我们十二章就停在这里，
十二章就停在这里。